林、水、样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房子就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今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关照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咱们的中国的大学篇里边一开头就说啊，有朋从远方来，岂不叫什么？岂不乐乎，对吧？网友好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了啊！今天回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开心啊！对呀、啊，那么其实呢？世界啊，在今天，对我们的诱惑蛮大的，是吧？刚才我跟楼下的这个洋人的教会啊，这个的弟兄们有一点点的分享啊，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尤其是年轻人啊，面对的挑战很大啊。如果我们离开教会的话呢，很容易就被吸引啊，就被牵走。那么我们来到教会呢，也不一定就特别特别的稳定。所以今天呢，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啊，就是信仰的检验。当然，这是神检验我们的信仰，是吧？那么在这是好多年以前了啊，有一位女士，要来教会啊。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希望来我们教会。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呢？啊，他说啊，我听说啊，教会的人都很有爱心，对吧？教会是个特别好的地方啊，是个大概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啊。那么他曾经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他就到像欧洲啊这些地方啊，看到那些大教堂，他进去以后呢，就很有敬畏感。啊，那个心灵啊，好像就很安静啊。说他想回来以后呢，找一个华人的教会啊，要来参加。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教会呢，千万不能抱着这个想法来教会，知道吧？我说你抱着这个想法来教会，你肯定在教会待不了太久，你就会离开的，对吧？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来教会，如果是来找耶稣就对了，你要来找好人，你就错了。当然，我们说教会比世界相对的会好一点，这个应该承认，对吧？相对的会好一点，但是不是绝对，对吧？果不其然啊，他来到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很失望的离开了啊。那为什么他会失望离开呢？他就抱怨，他说教会里边啊，对我的关怀不够，对吧？所以他希望的啊，就是他到了以后，大家都围着他，哎呀，都爱他啊，关心他，问寒问暖，有什么帮助，一群人跟着他，希望这种的，气氛啊，或者他的感受，结果他没有感受到，啊，后来呢，他就离开了。因此，我们来教会，到底为什么？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在一开始，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一段话。那么这个在新约圣经的开头的重要的部分，就登山宝训讲完了以后啊，最后讲到这一段话，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然后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然后下边说啊，雨淋、水冲、风吹，要撞那个房子。然后， 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建在磐石上。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然后下边雨淋、水冲、风吹要撞的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呢，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使徒们已经立好了根基了。啊，这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那根基要建立在这上面，那么个人都要在上面建造。那么保罗说：“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样建造？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到了时候呢，神都要检查。”那么有一些时候啊，教会呢特别强调爱心啊，特别强调爱心。强调爱心是没有错的啊。那么因此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我们就很渴望教会里是很有爱心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爱来爱去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啊，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对吧？尤其咱们中国父母啊，结果呢我们就叫孩子什么都不做，对吧？好好读书，这家务活什么都不用做。哎，小孩跟别人孩子产生了冲突以后呢，我们就责备人家的孩子，从来不管，不是不管啊，就唯恐自己的孩子受了伤害，你知道吧？结果呢，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都养成了，我们北方人有句话叫做“切糕”，我不知道“切糕”啊，这个常常用这个话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没有抵抗能力，经不住精神打击。经不住社会挫折，对吧？几乎慢慢的就没有真实的生活能力的这种孩子。因此我们的爱如果只是变成溺爱啊，如果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也变成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变成溺爱的话，那么上帝把我们就拯救我们变成一帮废物。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那么神在教会里边在这说了啊，我们的信仰一定会经过雨淋、水冲、风吹，然后怎么样呢？要撞那个房子，一定要撞，没有人可以幸免的。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边，各种的苦难一定会临到我们。所以今天在罗马书里边，咱们选用的经文里边呢，就说了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等会儿咱们要讲为什么会在患难当中要欢欢喜喜的。因此我们首先弟兄姊妹一定要理解一件事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旨意。我们今天活这一辈子干什么？我们来教会干什么？有些人说我自己在家里信仰不行吗？我不来教会行不行？答案是肯定不行。那么来了教会我不参与，我只是坐那听到，行不行？答案是肯定不行。为什么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啊，有清楚的说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论到将来的世界，论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而经上每处说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比他比天使，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啊，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时间，在天使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时间里边，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就是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圣经写的非常的精炼啊，怎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当你的孩子，假如说你是习近平的闺女，对吧？不管你是谁的孩子，他叫你比老师稍微小一点，你要到学校去读书，对吧？你读书的时候要比老师低，对吧？那你可能将来做国家主席的继承人，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你在学校的这段时间，你是比你的老师更低的。将来你做主席，你管他那将来的事儿。但是在学校的这段时间，你就是一个学生，好好听老师的， 好好的去做好你自己要做的工作。所以这里边呢，家长就说了，我现在叫你比老师微小一点，将来要叫你得荣耀尊贵为冠冕。明白说的什么意思了吗？所以将来得荣耀尊贵为冠冕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走完一生路程的时候，最后神要叫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一生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取决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目的不取决于我们。就像你到学校去干什么，不取决于你，那是取决于家长，取决于学校，取决于整个这个教育系统给你定下来的那个目标。所以你在那里边的时候，你必须听他的。然后毕业的时候考试，你不能说我自己出题我自己考试。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做好人进天堂不行吗？这个就好像学生说，我自己出个卷子我自己答不行吗？那不行，那个不算数，对吧？但人家给你出什么卷子你照着答，那才算数，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明白一个问题，在我们一生当中，最后我们人生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就取决于我们这一生怎么走法。那么这一生怎么走法，圣经主耶稣说的，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说的，他说听见我的这个话就去操练就去行的，这人就有福了。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不断的要用雨淋水冲风吹撞你这个房子，看看你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别到了最后稀里糊涂走完了人生路程还觉得自己不错，到时候不行那就麻烦，对吧？为要达到神最终要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结局的目的，所以他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安排这些造就我们生命成熟的过程。那么神为要最终得到一个要与他一同作王，要与他一同管理宇宙万物，神所造的一切都要交给他去管理，那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来管理将来的世界。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对吧？圣经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今生啊，在我们今生这一世的路程它的重要的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有两件事我们需要去做。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在这顺便说一句啊，撒旦好不好？撒旦好不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上帝要叫他跟我们在一起啊？撒旦是个坏蛋，对吧？哎，但是为什么上帝让他跟我们在一起？神是全能的神，对吧？他为什么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叫亚当和夏娃去吃呢？是不是上帝让他吃的？不是，上帝说你别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死，对吧？可是有些人说，哎呀，这个那上帝不是拿走了，不就没事了吗？是吧？那撒旦诱惑，把撒旦打死了，下地狱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是这样？把这个事放在心里，把这个事放在心里。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想想啊，那个最终的目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来教会？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问题啊，比方说咱们交朋友啊，交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朋友不好，三观不合，不交了就是了，对吧？可是呢，你娶个老婆就不行，你一旦跟他结了婚，你要离婚可就很麻烦。那么最麻烦的事是什么呢？就生孩子。你生了孩子以后，好孩子坏孩子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你想甩他你甩不掉的。那为什么要这样？神在这里边就一个心意，就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要成熟。所以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他没有罪啊，他很好啊，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生命是脆弱的，是幼稚的，是经不起试验的，是没法使用的。所以神才许可了这些的难处临到人类。当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将来我也要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大部分的人都要被淘汰掉。因为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所以我们来教会，我受洗过去受洗过的人，剩下的就是个零头。我算了一下，到现在为止啊，我受洗过的人将近300-400个人了。但是真正现在还在保持信仰的人是非常少数的，对吧？这是不知道，这是神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今生这一世，你不要想着今生都是很平安的，你不要想着今天来到教会都是好的，你走到哪里也不可能好，走到哪里也不可能顺心。为什么？就是因为这还是你操练的过程。这个我们把这个称为叫灵伤啊，灵伤。这个灵伤呢，就是圣经里边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都当什么？以为大喜乐。这个是不是弟兄姊妹的状况？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想一想。当你遇到一个人，你比方来到教会，你就一个人遇到一个人，他老挑你麻烦，你说这个人老找我麻烦。如果你遇到这个牧师老找你麻烦，你是肯定要换教会的，对吧？浪费了你的苦难，对吧？你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以为大喜乐。你要学会与苦难共处，要学会从苦难当中成长，要学会在苦难里边吸取营养。所以当苦难一临到你的时候，这表示上帝要叫你成长了。为什么这些人神经病啊？哦，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快乐了，这不神经病吗？不，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对吧？我们把这个称为是灵商很高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对吧？活到老学到老，如果没有永恒，到老了还学干嘛？你有想过这问题吗？你活到老学到老，对吧？如果没有，你死后就没了，对吧？你还学它干啥？学海无涯，什么做粥啊？苦做粥啊，对吧？你都老了，你也不用了，你苦它干啥？原来不是。所以我们这一生的苦难，如果没有永恒，它毫无意义。但是一旦有了永恒，一旦在永恒里边它有价值的，那个就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意义。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跟弟兄姊妹说过，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有些人说我奉献，是吧？我拿钱我去奉献啊，我奉献很多，天上银行里边就存钱啊。我说中国人很聪明啊，他不单是用真钱奉献，他还买一些纸钱拿上来打上，砰一敲，里边就500万，对吧？然后拿去黄纸一烧，阴曹地府里边就有钱了，我们都骗自己，对吧？是吧？有人说那个不行，我拿真的啊，把钱放在奉献箱里边了，以为这嘣放在箱里边，钱就存天上去了，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不是的。天上的财富只有一样事，咱们再一次讲啊，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国里边的人，只有一样事，就是今天你在苦难当中操练而成熟的生命，这个就是你天上的财富，一直到用到永远的就是这个。所以犹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别人夺不走的，就是你放在你心里边的知识，你的智慧别人夺不走，你到哪里去别的不带无所谓，钱不带你有能力你可以再挣，对吧？但是你没有知识你就完了，对吧？我们到永恒里边去也是这样，什么都带不了走，连你的肉体也带不了走，对吧？什么能带走呢？就是这一生操练的结果。弟兄姊妹一定记住这件事儿。所以当主耶稣说我们把生命的根基建在一个基础之上，那么这个基础当 操练临到的时候，他不至于是我们就倒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话。那么这个遵行神的话，就是在我们实际的关系里边去应用。我跟弟兄姊妹以前也说过啊，第一个应用神的话的地方在哪里？啊，第一个应用神的话的地方在哪里？也是最难应用神话的地方，在哪里？哎，在你家里，在你的夫妻关系里，在你养孩子里，在你孝敬父母里，这是你第一要用得到这个圣经真理的地方，对吧？其他的地方都问题不大，对吧？你来教会就两三个小时回家了，对吧？你用不用的无所谓，假装假冒为善一下，谁也不看不出来的。但是尤其是夫妻关系，天长日久，天天在一起啊，互相面对，躺在一个床上，那个就是你生命真实操练的地方，对吧？当主耶稣说找所有的弟兄啊，要爱你的妻子，有人说，哎呀，耶稣没结过婚啊，是吧？这个没有榜样啊，对吧？但圣经有没有说耶稣是我们的爱妻子的榜样？有说吗？当然有说啊，耶稣虽然没结婚也说过了，他怎么爱妻子？就像他爱教会一样，因为这圣经说的，像他爱教会一样，丈夫要爱他的妻子。这个圣经啊，很矛盾的啊。圣经上说这个教会啊，好像是没有皱纹，没有瑕疵，什么都没有，完全圣洁。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教会是这样吗？教会不是的，教会里边叫乱七八糟，什么事都，社会上有什么，教会里就有什么，甚至于教会里比社会里还多一层，叫做假冒为善，是吧？可是耶稣看教会就那么好，圣经看教会就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爱他。所以如果咱们的男人整天 complain 我们老婆怎么样，那我们还不会爱老婆，还没有按照基督爱教会的那个爱去爱你的老婆，对吧？基督对教会有多么大的忍耐，是吧？爱是恒久忍耐，对吧？所以男人们的挑战，对吧？爱自己的妻子，恒久忍耐。我虽然我讲在这讲啊，我自己也很差劲，对吧？所以我们要学习跟基督同在。刚才咱们讲了今生这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与神恢复关系，第二个就是操练我们自己生命的成熟。所以当我们啊看碰到一个这个，其实没有一个老婆很可爱的，女人们不要太高兴太早啊，你真的不可爱，对吧？你说她很可爱，那你在嘴头上说的，对吧？因为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爱女人很辛苦，爱女人就像你去抱一个玫瑰一样的，对吧？她是很好看，她是很吸引人，可是你抱她你就受伤，对吧？那么至少一个问题，她和你不一样，怎么办？男人们听好，需要耶稣基督的爱不断的给你力量，使你能走下去，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的，你爱不下去的，对吧？你走不到底的。所以需要他的爱不断的充满你啊，不断的充满你。现在微信里边经常很多在那祷告，是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怎么样啊，都在那说我们夫妻之间已经有形无实了，对吧？怎么怎么回事啊，人到中年了啊，怎么怎么回事，哎，分床睡觉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在一块儿也摸摸好像左手摸右手了，对吧？都变成这个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缺乏爱的补充，因为我们自身是不产生爱的，而爱的源头是他。如果我们不跟他连接关系的话，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枯干了，这没办法啊，这人性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被造的有限性决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记得，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操练的第一件事，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把他的真理 放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去操练。我在这里女人我就不太多讲了，因为不是女人，没那么资格讲，对吧？但是圣经讲了，对吧？女人要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不是你凡事都听他的，而是你尊重他是你的领导，对吧？你从心里边来尊重他是你的领导，你尊重他，你千万不要随便去跑到外边去，我那个老公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哎呀他这样的太太怎么怎么怎么回事，你羞辱他就等于羞辱你自己。所以你鼓励他，帮助他，成就他，为他祷告，支持他，忍耐他，对吧？这个在各个方面你是他的帮助者吗？你使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使他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爱人如己的男人，那你不是幸福吗？你的孩子岂不是幸福吗？对吧？你整天骂他你这个废物，他就真的变成废物，对吧？你整天到处说这个他怎么不好，那你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圣经上说了男人是女人的头，对吧？所以在这里 不多说了，女人们好好回去体会啊，愿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学习操练，把我们的生命建在磐石上。怎么把生命建在磐石上？就是把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的方方面面。那么刚才咱们抛出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百般试炼当中啊，都以为大喜乐呢？在罗马书里边刚才告诉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读了这样有这样的话啊，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基础，对吧？刚才咱们讲到了，当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不到的时候，的确做不到，是吧？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今天咱们祷这个唱的诗歌里边啊，说我们要去祷告，是吧？我们要去祷告。这个祷告不单单是我们向上帝求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领受什么，对吧？我们在那里等候上帝给我们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给我们智慧，对吧？叫我们懂得把圣经理解圣经的话，第二个是给我们能力，也就是说把神的真理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有力量去做出来。有些时候我们就算我们很想做，但是你做不到，你发现了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两样东西啊，一个是真理的指导，另外是一个生命的力量，把上帝的话能够做到。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啊，有的时候我也在做遵行上帝话的时候很难做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去做，对吧？这个那时候说，原来说伟大领袖的思想啊，理解也要照做，不理解怎么着？在做的过程当中加深理解。其实这个话说得很对，对吧？这个话说得很对，但是错在哪里啊？领袖是个人呐，错在这里啊，对吧？咱们中国人的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常常把人神化了，对吧？如果我们把当年对我们的伟大领袖的态度对在耶稣身上就对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的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发现放之四海没有一个地方准的，对吧？但是谁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呢？那真理的本体嘛，是吧？所以很多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啊，在国内受过一定伤害的，来了以后来教会说怎么又像文化大革命整天捧一本红宝书在那里政治学习，对吧？基督徒也是一聚会就查经，查经完了以后还得祷告，和那早请圣晚汇报不是很像吗？弟兄姊妹，他是跟着我们学的，你知道吧？他是把人神化了。哦，圣经早就有了，对吧？他是后来有的，就像我们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那么这个大救星早在圣经里边有的，为人民服务是主耶稣说的，对吧？是他学了我们，他做不到，结果他把这个事情给搞脏了。后来我们 把他的宝书拿来读，他的书怎么成为宝书呢？他不可能是宝书的，这才是宝书。结果呢，我们讨厌那个，也把这个给讨厌，对吧？为什么他的值得讨厌？因为他不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歌颂领袖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肉麻，对吧？对吧？但是歌颂上帝就对了。在上帝面前你不能不歌颂，在领袖面前你最好别歌颂。这是为什么呢？方法一样，对象不一样，你就要知道这个区分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神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硬着头皮去做，理解的去做，不理解的做的过程当中加深理解，你一定不会失望，因为那才是真理。所以我们遵行圣经上的话，不是凭着我们的感受，我做了以后特别好，不是的，凭着什么？凭着非常坚定的理性，凭着非常坚定的理性。有些女人说，我老公不怎么样，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你顺服他，你看看后果怎么样，是吧？你说那我很吃亏吗？我的天，哎，你看看上帝怎么报答你，你做你的份儿，剩下的份儿他做，硬着头皮去做，做不来，克服你自己做不来的那个感觉，你顺服他，你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神的话啊放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应用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坚持做下去。那么这里说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这是我们的地位，跟主恢复了关系啊。然后下边又说我们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将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这个欢欢喜喜呢，中文的翻译啊有一点太平淡了。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是庆祝胜利的狂欢啊。这个人这个字呢，特别是在希腊文里头啊，在罗马文化当中呢是经常被用的，就是这个他们打胜仗了以后他们的庆典。我们知道这个欧洲人呢，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怎么说，咱们中国人很低调，是吧？这个他们特别注重那种神圣的东西，对吧？这个你像中国人做的这个诗歌啊也是这样，这个都是小调的，对吧？这个耶哒哒哒哒哒哒，这咱们中国人啊看到耶稣的时候啊，就是你是我的朋友啊，我怎么怎么样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感觉。我们中国很难做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很难做出来的。这个是两种文化，当然我们个人表达方式不一样，这很难说什么优劣。我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欢喜快乐，它不是我们哼个小曲儿顶天高兴啊，喝个小酒天天快乐，没事偷着乐，不是那个。它是指那种很大型的场面，这个军队凯旋回来，大乐队，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万众欢呼，是指的那种场面，对吧？所以说他说我们现在站在这样的恩典中呢，我们是庆祝胜利的心情，狂欢的等待着最后我们得荣耀的这个心情。我们还没有得荣耀的，我们已经狂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胜利了，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是走过这个胜利的过程，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凭着信开始这个庆祝的心理。然后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狂欢庆祝胜利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呢正好跟后边我们这个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都当以为大喜乐，用的这个喜乐这个字和这个是同一个字。就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狂欢胜利的，对吧？然后下边就说呢，因为患难之道啊，患难生老练，老练 这个啊，不是患难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是一个过程，对吧？借着苦难造就我们忍耐的心。苦难怎么造就出来忍耐的心呢？就是我们知道他用这个苦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操练我们，所以我们就坚持下去，对吧？我常常说基督徒的忍耐是动性的。什么叫动性的呢？就它不是静止的，静止的忍耐叫逆来顺受，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就是说又碰见反正上帝叫我忍耐，那我就忍耐吧，来了倒霉啪打轮上，反正打吧，对吧？左脸打，打，对吧？你打吧，反正就这样，这就没有意义的忍耐。动性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打了我，上帝啊，到底什么意思，对吧？这个我叫动性的忍耐，就是教练叫运动员去加大运动量的那个忍耐，就当你运动不下去，他说再来一次，对吧？我儿子给我做训练的时候就这样，对吧？做了多少个了 ？One more。哇，那个肌肉痛得要命 ，One more， 对吧？跟着看还能做 ，One more please。那时候你坚持下去，那么你在那个坚持的时候，你不会说你这个教练真讨厌，对吧？怎么又叫我 One more？ 你不知道我肌肉累吗？而是你做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呢？哟，教练觉得我还可以啊，那我再做 One more， 我就可以肌肉再大一点，我达到效果再好一点，对吧？所以你那个忍耐那个 One more 的时候呢？是动性的、积极的、乐观的、有目标的、能够产生结果的那种忍耐，而不是真倒霉死了又来看看看不见就忽然坐一下就算了，那个就糟糕了，那个就叫做逆来顺受的忍耐。反正他说了不听不行啊，所以你叫我再做一个，那我做了，对吧？这个但是没有效果的，心态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啊，患难生忍耐，我们是一种动性的、积极的、有目的的理解上帝的这个忍耐，坚持下去，忍耐就生老练，老练也就老道，对吧？因为我们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我们就尝到甜头了，对吧？原来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样的苦难以后，我们就开始成熟一点了。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凡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过程，我们好好操练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一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再跟其他的同龄人相处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已经比他成熟了，你已经往前走了，而他们可能不但原地踏步，可能还往后退。这个真的叫只有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心里偷着乐，你不一定敢说出来，但你心里一定明白，对吧？然后老练就生盼望，盼望不是希望，产生盼望很重要，就是你有了坚定的信念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有这个结果，这个叫盼望，只是时间问题。希望是息息的望，我希望这样吧，但是不一定会实现。盼望是一定会实现，只是需要一个过程而已。所以我们经过了患难，经过了忍耐，有了老练了，我们就开始有了对将来美好事的确切的把握，就是我们的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了。别人看着这个人真倒霉，信了耶稣还这样，他不会感觉到羞耻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知道这个过程这个有什么目的。最后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句话太重要了。那么圣灵怎么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我们一读这个经文，直接的理解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罐子，对吧？圣灵好像一桶水，里边的水装的就是神的爱，把我们这罐子砰打开，砰倒进去了，这个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实际上是圣灵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体会神丰富的慈爱。 一对有智慧有爱心的父母，他不一定对待自己的孩子都是溺爱的表达，对吧？所以当父母给孩子有好礼物的时候，买东西给他，给他好东西吃的时候，是不是爱？是。当父母揍他屁股的时候，训他的时候，是不是爱？还是，对吧？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他足够聪明，他就会知道在所有的这些父母的这些表达的里面的时候，其实都是爱的表达。这个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因为当我们一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就怀疑上帝的爱，对吧？特别是在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信了耶稣真倒霉，怎么今天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顺，家也不好，什么孩子也不听话，简直是太糟糕了。有的是原来公司老板开了信了耶稣以后公司倒闭了，对吧？有的是这个信了耶稣以后赔了很多钱，对吧？有的是信了耶稣反而生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对吧？你会不会觉得信耶稣干啥，对吧？这个信耶稣应该蒙福的，我的福在哪里，对吧？就像约伯一样的，对吧？约伯之前很富有，经过这个患难操练之后怎么样呢？更富有。为什么更富有？咱们讲过了，就是因为经过这个试验以后，上帝看到了他的生命是值得被祝福的，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约伯痛苦的过程，原来是为了将来更丰富的结果，一个短暂的操练的过程。所以当时约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挺好的人，为什么让我遭受那么多的苦难，他不大明白。但是他有一个硬着头皮信你一定没错，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对吧？当时他没有圣经，对吧？他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宝贵之处就在于他坚持下来了，对吧？这个是约伯的见证，对吧？不单单是约伯，很多几乎所有的属灵人都经过这样的过程。大卫，神大概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差撒母耳高他为王了，可是他接下来呢十好几年的时间，他不但没有做王，而当时的王还追杀他，对吧？不断的追杀他，对吧？他为国家立了功，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反而遭到这个国家对他的逼迫，甚至于君王对他的杀害。一追追了多少年啊？追了十好几年啊，对吧？最少十年吧。扫罗一直在追他这个王，所以他到底在神面前蒙不蒙福？但是大卫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写了人类历史上最美的诗篇，那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对吧？这个就是信心产生的果效。那么大卫在这个信心的果效里边有一这个诗篇103篇里边啊讲了一句话，就是他是我的父亲，所以我信我在他里边，他对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是不好的，即便就是我不理解，但是他是我天上的父。所以他在诗篇二十三篇里边就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是吧？因为你与我同在，是吧？所以最后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所以他的慈爱随着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是吧？这个是他的信仰，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的理智能够推动他继续往前走那个动力。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更加的蒙福，那就是说圣灵已经一次永远有效，从我们这个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其中有一个感动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出来在所有患难的里面都有上帝的爱在里头，都有上帝的智慧在里头。他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智慧看明白苦难背后的祝福。所以当上帝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那当我们看到所有的问题里边，原来背后都是上帝的爱在里边设计，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这个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对吧？有了这样的圣灵的眼光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我们就感觉到上帝的爱好像一个大水桶浇灌的罐子里边，哗啦一下，这都是神的爱在这里头。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不再抱怨，而存着信，存着感恩，存着忍耐，我们把神的话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继续去应用。这样我们经过一试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边吧，走过这一试的过程，然后我们去面对最后那个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所以盼望就是我们不至于羞愧。那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他的神的国，他盼望他把荣耀和尊贵加在我们的头上，他盼望我们能够荣耀他，对吧？一个人怎么荣耀上帝啊？就是我们能够活得像他，能够把他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借着我们生命操练的成熟来体会出来。为了这件事，上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做父母的啊，在孩子还这么小，甚至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来找我了，叫我写推荐信，对吧？然后呢，他们要去教会学校，对吧？最可笑的是什么事呢？是他希望孩子去教会学校，他自己不信。我说这个很奇怪啊，有很多男人，哎，老婆去教会，去教会，他自己不来。对吧？咱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老婆去教会会听话一点，对吧？所以我不去，我不想做听话的，对吧？所以呢，老婆去教会，老公不去，他就永远有一句话：你不听话。他说：你还是基督徒呢，对吧？我坏，你怎么不是基督徒嘛？我当然应该坏嘛，对吧？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能坏了，对吧？这就是人在这问题里边的诡诈，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咱们当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信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这样智慧认识人生过程的观念。那我们凭着信心把神的话在我们实际生活里边来操练出来。刚才我们讲到说，一开始啊，这个 第五章第一节就说我们与神相合了，为了这件事儿，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又是我们一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啊，这圣餐就是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成的。